确定这可以说吗？你相信有一个影片的创作者，他的手机里没有 YouTube 和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吗？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影片创作者是一个非常斜杠的人，也就代表说他每一天都有超多事要做，超多事情要完成。所以我们今天又再次的邀请到我们的 YouTuber 兼传道兼爸爸，还有叭叭叭一堆东西的奶哥。
Yeah, 大家好，我是奶哥。
呀，耶！确定这可以说吗？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We are back。
他们终于回来了。
其实我们要说明一下，
对，因为我们放飞他，只是让他成长。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靠山了，
对，
只能够靠。
你知道老鹰要怎么训练小鹰吗？
把他踢出去，
就把他从那个翅膀上面踢出去。
是是是，所以妞妞，你现在要不要先来
diss 一下你们吗？
对对对，
我觉得很荣幸，让我可以跟现在坐在这里最有名的人一起来讨论访谈，而且我们的想法应该比较像，因为我们比较年轻一点
嘛。对，毕竟我们都未满18岁。
对啊，对。
走啦，我们这一集还是交给他们
好不好？谢谢你们，我们需要有上一代的支持嘛，所以我们今天
上一代
来到这里，
好好讲话，
陪伴我们，
好讲话。没有，
好啦，我很开心，我这一代，其实因为我期待奶哥来也很久了，
对，
我觉得我上一集
你赶快表达一下你的爱慕之情啊，刚刚还没开录的时候，
对，因为毕竟耳闻。奶哥很久，
风闻有你。
对对对，因为我们做媒体的，我们最佩服的一种人就是叫做很会下标题的人。尤其因为我们毕竟又是身处在一个温良恭俭让的一个媒体当中啊、就是
你是说柜台吗？
然后我们本台当然就是一个服务社会大众，这个哈，就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嘛，这个事情还是没有改变过。但是因为时代在变，我们总不可能一直自己活在自己的堡垒里面，我们总是要。
你刚刚说里面吗？
哎，对对，因为也累了。对，就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突破嘛，所以当然想方设法的也要找到一个新的媒介、新的方式跟这个时代一起来对话。所以我们就是在茫茫的 YouTuber 当中呢，发现到有一个人在讲信仰，而且他的标题是耸动，耸动到我想说，就是他们上一题其实有提到，你一开始就想说这是可以点进去看，
对，
还是不能点进去看，
对，
很害怕一点进去看就背离神了，你知道吗？哎，结果还是秉持着好奇心，我们就点进去看，就发现，哎呀，你就是是个好人嘛，
对，就是个正常人，还是个正常人。
哎，所以奶哥，你要不要先讲讲下标题的艺术？因为我身为媒体人，我虽然是个前辈，但要很多要跟你讨教一下，先跟我们讲。
我们都算晚辈，你是前辈。哎，
不要这样，是怎么自己一直要拉出世代距离？
嗯，我觉得其实当我那时候在思考要不要下这些标题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是充满恐惧的。哎，我想说，哇，这个真的。标题下下去，
确定可以说吗？这样
确定可以说吗？
对啊，
会不会真的是有长辈，就是第二天就是拿着手机，然后跑出来，就是要来告我，还是干嘛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还是这样子下好了。
是
我那时候的出发点是这样了、我在思考到底什么样子的标题才能够吸引到我真正想要对话的这些群众。当我在影片当中讲述耶稣多么的爱我们。然后我的标题就叫做耶稣爱你，这样丢出去的时候、我想大概没有多少不是基督徒的人会点开它，反而点开它的是一大堆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所以呢我就必须把它反过来、从不是基督徒的人的立场去思考、今天我不是基督徒，我对这个信仰我可能有一些片面的理解、那什么样的一个标题，什么样的一个主题跟切入点是我感兴趣的、我就用不是基督徒的人去看待我们信仰，看待我们这些教会里面的人的方式去试试看、然后再把它稍微弄得激进一点点、尽量还是要冒犯到一些人、就是我下标题的时候的一个宗旨、
但其实我蛮佩服的，因为回到我们做很多节目其实是有个所谓的起心动念，我们会有个初衷的，所以对于乃哥的初衷其实就是要传福音、但传福音我们、当然说在教会里面传也很重要、弟兄姐妹信仰建造那是很重要的功夫，可是我们不能够在自己圈圈里面传嘛，我们要传就是要把它传出去，所以要去思考一下这社会到底在一些什么。好，所以下次我现在直接空中邀请你要来跟我们上一些标题课、但那乃哥在上一集有讲到一件事情，我跟你讲刘子俊他都不敢这么做，我们今天把它公开出来、
好，
就是你讲了一个事情，就是你很乐意在影片下面开放留言这个事情。
对，
哎，有没有、你现在有没有在发抖、
爸爸
来，子俊牧师，
我跟你讲，我跟奶哥喝过几次咖啡、这也是我跪着 拜师学艺的地方，因为其实我是
很容易走心，
对，我就是看留言是会走心的，
会啊，
尤其我跟乃科拍完一集好消息的那个不讲理，下面骂爆了，
对，真的假的，
所有乃科的黑粉全部来黑我，
真的假的，
对对，所以就是我的下面是没有开留言的，嗯，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流量也冲不太上去，因为留言也会带流量嘛，嗯嗯，那我就跟乃哥分享，我说我佩服他就是这个，嗯，我觉得他标题耸动，所以他会吸引很多那些其实对这个议题也很有想法的人，
是，嗯，
那他都能够愿意接受而且去听这些的这个留言，而且他也可以跟他们回，
是，
我觉得这是很佩服，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对啊，嗯，
当时我觉得最好的最感谢上帝的一个事情，就是虽然十八岁的我就有想过说，哎，好像开一个 YouTube 频道也蛮好玩的，哦，但是当时不知道是因为太懒惰，还是因为实在是没经验也不敢开始，所以延迟了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到28岁，嗯，才敢去做这个尝试。嗯，这十年下来，我其实追踪了有几位 YouTuber， 是真的是我从18岁 follow 他们到28岁，我看过那些出名的 YouTuber， 他们的大风大浪长什么样子，尤其是有几位是上新闻的，嗯，然后就真的是被很多的公司什么代言费全部取消啊，损失是百万美金在计算的，嗯，我就发现哇，你真的要上这个平台去成为一个你可以说是公众人物了，嗯，真的是背负很大的责任，但同时也是很大的重担，嗯，我真的是想清楚了，也祷告清楚了，我才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然后再来或许更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是，我拍摄的第一年很害怕会有人来留言攻击我，嗯，结果就一个留言都没有，欸，因为没有人看我的影片，
因为一开始影响力还没那么大，哦，对吧，
没有人看你的影片，
哦，一开始是没有的，
没有人看你影片也不会有人留言，
对，
所以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一年的时间，嗯，等到真的有一些人开始留言或者是有些人留言攻击我，那时候的我其实已经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个心脏了，嗯，你知道吗？
心理素质养起来了，
心理素质不知道是被看了别人这个 YouTuber 曲折的故事练起来，嗯，还是因为我每一周都要进校园去跟一群国中生相处，嗯，被他们练起来，
嗯 okay，
不知道，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愿意去听不同的人的声音，甚至他们误解我，我最终的目的就是可以跟他们多一点点对话的机会，嗯，能够对话对我而言就是我就成功了，
是因为其实网络空间现在大家都说无法可管嘛，嗯，那它毕竟又是一个那么 open 的，反正你留过就有痕迹了，嗯，即便你可以 delete，但是你留过就那个事情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其实很多的社群媒体就是譬如说黑特系列的，你知道黑特像我们做表演艺术有黑特剧场或什么黑特电视黑特影视就
hater、
oh, 就是这种版面其实非常多，而且都是匿名制度，当然它背后造成蛮多其实是有一些社会的问题，但哎，乃哥你怎么样去取舍，譬如说因为 YouTube 你就是要接受大家的评论，你怎么样让自己，我们今天教子俊牧师怎么样不要那么走心。
我觉得确定这可以说感觉可以开留言看看。
对。
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试试看，
啊，确定这可以开吗？这个怎么开，
这确定可以开留言
吗？这个就可以很多互动，
哦，可是我其实我有想过，嗯，其实因为我们讲的题目嘛，因为我们的第一季全部都是我们的亲子互动，
嗯，对，
我有想过就是我开留言有可能我承受得住，可是他们如果一大堆的人，嗯，是针对妞妞的，我觉得我也会，
如果是父母亲，我真的
对
我承受不了，
我会
的心脏应该比你还要强大，
嗯，可是我会，这个我可以补充讲哦，我发现我在跟我这一辈的，就是所谓的年长一辈的人在谈经营网络媒体的时候，我都要跟他们讲说，哎，真的你要这样子出来讲信仰，你要在你甚至你教会也有 YouTube 频道，我开留言区，你要有那个被人家留言攻击，被所谓网络霸凌的这个心理预备，现在在这个网络时代成长的这些小朋友呢，他们早就已经习惯平常在那边发现实动态骂人骂来骂去，开 LINE 群组骂人骂来骂去，对他们而言网络里面的攻击是
很正常
很正常，
闲聊就对
跟喝水一样，
哎，对，
其实你可以开开看，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欸，不过这好像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文化，嗯，对不对？因为比如说他们这种随意的聊天随意的 feedback， 其实你们真的不走心的，你们就觉得就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对不对？
我吗？哦，
我觉得像我们以前就是你被要求讲什么话都要想清楚才可以讲，对不对？
我觉得真人对我讲我会走心，啊，可是如果字文字对我讲，我觉得我没有关系，而且甚至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觉得通常让我走心的是因为我跟这个人很 close， 我很在意他对我的想法。可是如果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甚至他可能就是一个不敢正面对决我们的人，他们喜欢在下面留言，喜欢用不是他们人像的头贴，喜欢用一个随便的一串字当他们的名字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没胆，他们不够胆直接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就根本不需要care。
他现在在宣战了，是不是？
没胆的人对我们的负面评价，
我们还是先不要看。
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有在底下留言，可以跟我们有 feedback， 或者是说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影片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的。因为这个影片，就是我觉得前面的亲子议题，我觉得如果开留言，很多家长可能也可以回应说他们也有这样子状况，这样我觉得是很棒的。嗯。
所以其实我也想过啊，其实我也想过要开，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我的属性也好，或者是我的客，就是整个观众群，他就是来听讲道的嘛，也没有什么好像要说好说歹的是什么的。那我所以我就整个我的频道我就没有再开留言，但是我就很佩服乃哥，他的每一个影片，他下面他还自己回耶。
而且都不会删，
对，我都不删掉，我不删别人的留言，然后就是 都留着。
我觉得这个是很
对，所以面对那些真的是不健康的留言会有的嘛，哈，有一些不理性的一些回应的时候，你也不删，那你采取的策略是怎么样的？
我后来有一个小小的心得，这个小小的心得到最后也是让我有一点点的难过了。难过的点是什么？难过的点不是有人说我哪些话，难过的点是当我认真的去跟那些来留言攻击我的这些人去对话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因为毕竟已经上千上万则的这些留言了，
对，
你很快的就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这些留言的人，他真的是心理不太健康，他真的是身心灵有一些
受伤
，甚至就是有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的一些人，他们是会来留言的。在网络上面最大声的80%的人，可能是人数比例最少的2%的人发出来的声音，然后其中有很多的人，他真的是不太健康的。因此，当我在回复他们的时候，也更是让我当他，尤其是这些无法沟通的这些对象，更让我发现说，天哪，这些人真的需要福音。
是，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些无法好好的跟他们谈话的这些人，他们会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福音啊。那如果连我都拒绝他们了，那有谁愿意跟他对话？
其实我现在听到有点起鸡皮疙瘩，就是我觉得乃哥给我完全不一样的思考，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不希望有纷争，但不可能的，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些流言蜚语的出现，也许他们情绪也需要一些管道，那甚至对乃哥，因为他身为传道人，他看到的是这些人其实需要福音，对不对？
需要有人跟他对话。
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妞，
我是子君牧师，
我是咖啡猫，
我们刚
我是乃哥，
我今天超开心，
怎么知道会换我？
跟乃哥聊天，对不对？
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谈到留言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个，就是会不会乃哥的粉丝跟乃哥的黑粉直接在留言区直接battle 起来，
挺你跟反对你的，
对，
刺激了，
对，这是真的是很常见的事情，然后通常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因为这就完全不在我的控制之内了。当观众们自己吵起来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我一开始回复观众的时候，我也是全部都回复，因为就留言不多嘛，没什么人看，就有一个人留言我就很开心，我就留言，然后呢就留言上面就显示两个留言，那虽然有其中一个是我的，就是去把它 double。后面开始有一些真的是比较激进的一些想法，一些观众或比较激动的一些观众开始去发表他们的一些攻击的一些言语的时候呢，有一些支持我的粉丝就会去回头去攻击他，但是当我的观众支持我的观众看到我是如何去跟这些所谓的黑粉对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开始改进他们的对话方式， 所以如今
也可以学到的。
对，如今大约有十多位甚至二十位，我看过了大概十几二十个账号 的是我的观众，固定观看我影片的观众，是当有人提出一些攻击性的言语的时候呢，他们会非常理性有礼貌非常有爱与包容的去想办法跟那个人对话。哇、
wow. 就等于你门徒训练了一群朋友、欸、
有
对不对？
有一点点像这样的概念。
嗯，太幸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本来我们觉得社区媒体出现它会带来很多的口水战、尤其我们刚刚其实蛮担心，就是那种这么 open 的一个区域你又完全没有任何的回避，但其实我们要相信只要有爱应该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就是你一开始先的包容宽容还有愿意打开那个沟通的门，其实慢慢的很多人也可以接受到这件事情。
对，
我也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学校都去一直研究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有段时间大学生毕业的第一志愿就是社群小编和 YouTuber 嘛，但现在所有 YouTuber 好像到了某一，就是 YouTuber 的点阅率已经到了某一种紧绷，就是某一种状态了。你会去思考到这个事情吗？就是当 YouTuber 不再红的时候，你要不要谈谈你的一些观察啊？
过去 follow 这十多年这个很多厉害的 YouTuber 的经验，我发现YouTuber 其实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可能跟歌手或者是跟一些艺人一样、就是红一段时间后面就会不红了。
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因为你红的那个时间一定有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个大环境大背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一直红下去，所以很多的 YouTuber 甚至因此得了忧郁症、YouTube 跟传统的这些影视的、当明星或当歌手不一样的点是、YouTube 是24小时不断更新你的影片数据的、那个压力很大。
没错，
你有办法想象你才刚把你的影片播出去然后收视率是多少，过十秒钟你就可以看得到，那它会一直改变，然后甚至它会一直下降，一直下降，一直下降。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心理素质要强是强在你要能够接受大家的负面的回馈。第二个，你身为一个这种 YouTuber， 你要心理素质强是强在你要能够接受你可能有一天你受欢迎的程度会渐渐下降的这件事情。所以对我而言，我的出发点就是我不是为了累积更多的点阅，我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捧我，我只是持续不断的用我会的方式，我喜欢的方式去分享信仰，即便看的人越来越少了，哎，我其实还是能够把这个信仰能够传出去，我就觉得我达成了我出发的目的。
乃哥在我心中，我觉得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他所有的这些标虽然很耸动，但他的内容是非常啊、怎么讲，非常基要性的真理。就是你用一个耸动的标题让人家进来，但是你仍然可以谈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对我们很深的一个真理。
对，
我觉得现在的人很需要这样子。就是时代会一直改变我们的方法，但是很多的根基是不会变的。
没错。
那所以它里面的内容物是非常扎实的，只是它包装在很刺激的、很吸睛的主题上嘛、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包括媒体人需要学的。
没错，
可能以后我们的平台不是 YT， 可能是抖音、也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广播也是啊。
反正都会，它会一直长出新的东西来嘛，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跟创意来吸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源。
没错，
那个不改变的真理。
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很喜欢爵士乐，那大家说爵士乐最重要就是那个即兴的精神，但是我们就常常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很好听超动人爵士乐，它其实是奠定在某一些规则之上的，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基要真理，就是它还是有一些理论的，它还是有它那个很重要的基石，它不是随便就长歪掉的。所以我刚刚在听乃哥在这边分享的时候，我在想说，他如果有一天他的那个订阅人数又回到77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不会改变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你在一开始做只有77人，第一年还是只有那个都没有突破百位数，但你一直坚持在做，突然间你刚刚讲的天时地利人和，那个人刘子俊出来了。
没错没错，
改变了一些事情， 哇，也许我们来问一个，就是你其实本质是个传道人，大家对传道人或者对牧师都会有一些觉得你们应该要怎么样，但 你所领受到的神给你的呼召那个使命会是怎么样？应该传道人一定要背负那么多的包袱或压力吗？
我其实有真的认真想过，我真的要在外面自称我是个传道人吗？会不会我在 YouTube 上面告诉大家啊，其实我是教会的全职传道人，反而会让很多的人更不想要听我讲信仰的事，基督徒也不想要听，非基督徒也不想听，他们就说啊，我也知道牧师都在讲什么啊，我也见过，我也有朋友就是去念神学院等等，我反而担心的是会不会这让我在网络上面用这些方式讲话的，也不是说他的权威啦，但就是会有个负面效果。我真的担心过，我甚至也考虑过说，那如果这个 YouTube 真的做起来的话，我要不要辞去我这个传道人的这个身份呢？就好好的做 YouTube 好了。这些都是我觉得我在脑海里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想法跟一些察觉。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好像对于传道人牧者有一个既定的你应该长成的样子，那我又要做 YouTube， 但是我又要同时在当传道人，是这么冲突，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其中一个就好。我 这些事情我也当然是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有很多的人跟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好吧，我不知道，我就看上帝怎么带领我好了，如果上帝允许我继续可以成为一个在当一个传道人的状况之下，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做得很好，带领帮助到祝福到很多的人的话呢，那我就继续维持住这个身份，但如果上帝呼召我成为网络宣教士，那我就把教会的服侍暂停下来，变成一个我就全心投入在网络上面能够把福音分享出去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我也很乐意。
是，
其实我当初也要投入这些网络事工的时候，也不是想到要
成为网红，对，
多吸金啊什么的。其实对我来讲只有一个，就是人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嘛。耶稣不是说去使万民，那万民在哪里呢？我总不能自己都待在教会里面不跨出去啊，要么我就走出去宣教，要么我就进入到大家的手机平台，大家看得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乃哥讲的就是我们做传道人，我们被神呼召，不是好像只是每天站在讲台然后帅帅准备讲章然后讲道而已。
对，
我们被神呼召就是要去接触那些人，然后接触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在哪里我们应该要在哪里。
是，我好想回应一下，我曾经有过一个见证，就是曾经有个先知为我预言祷告说，哎，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士，我想心中的一个悖逆的声音就说，怎么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穿高跟鞋走来走去啊。宣教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定要走出去嘛。
对对。
哎，结果那个人他也 不太知道我的背景是什么，他知道我是做广播，但他直接跟我说，那个先知跟我说，你呢就是坐在你的麦克风前面，你就是一个宣教士。哇，那时候神很快回应我，就让我确定我们在做，因为我们是声音工作，做这件事情是有它的一个重要性，是有它的一个价值的。所以我好认同刚刚子玉牧师说的，人在哪里往哪里去，那这个时代大家都是透过网络来过日子。
对啊，
哎，但我们不晓得如果我们五年之后再见面，十年之后再见面，到时候我们聊的方式都 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时代不管怎么变，我们其实可以心意更新和变化。
对对对，
我们老实说，假如要我们放弃 YT，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眷恋。
对对对，
真的，如果要我们做新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要改啊，因为就是跟着神要我们呼召做的事情嘛。
是，
但是我们的根源是没有改变的。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想过我们要去卖咸酥鸡吗？
哦，什么时候原来还有这个？
对
对不对？哎，
就是边有个共同的梦想，就是开盐酥鸡，
就卖盐酥鸡店。
来的时候就一边
传福音啊！
感谢主 ，OK 敲。
OK 敲。
我们最后让妞妞来问一题吧，因为你现在就是在这个影片制作的路上，
而且全部这个年龄层的都想要做 YouTube。
对啊，
你们要知道，刚刚上一集你们不在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把全部东西都问完了，
所以已经得到一些。法宝了吗？
对，我已经得到很多。
哦，那你
做个结论，你今天从乃哥身上学到什么？
是啊，
我觉得从第一集
到刚刚爸爸的那个结论，其实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被环境，就是我们要跟着环境走，可是我们也不可以被环境影响。我们假如说上帝叫我们去说你要在网络上传福音，那我们就要一直相信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好的，因为上帝不会把我们不可能面对到的事放在我们身上。就是我觉得即便我们可能会经过很多的低谷，可能你拍了一整年的影片只有77个订阅，
我觉得你好棒，怎么可以走过去啊，走过来，
就是，即便会有低谷可是都是上帝允许的，而且在我们过了低谷以后，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只要我们跟着上帝的计划走，其实我觉得一切都会很顺利，而且我们真的会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发挥很好的影响力，这是很大的重点。
对啊，真的很感动哎。
对啊，我也觉得其实乃哥带着现在的年轻人走出了一条路，
对，
就是我们不断的跨出去，不断的发挥创意，但是我们的根基扎得稳，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而且我们愿意对话了，对不对？就是希望乃哥要继续跟大家对话下去，好不好？下次来跟我们上标题课吧。
没问题，没问题。
对啊，今天很高兴乃哥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
对
啊，
太荣幸了。
我们这一期点阅率就靠他了，
好不好？祝福大家喽！我们下周，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再会喽！谢谢乃哥，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